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上一集我们说到，柯莉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要向跳蚤感恩。不久，柯莉也被分派到了编织组去工作，她和姐姐碧西于是开始了在赖文集中营里最亲密也是最快乐的几个星期。在神的跳蚤圣所中，他们加倍努力地工作着，向这间大房间里的人们讲述上帝的爱。他们坐在临终病人的床前，把床榻变成了通向天国的路径。他们不仅为囚犯们代求，也为守卫们代求，甚至还为这个钢筋混凝土外面的世界代求，求神医治德国，医治欧洲和整个世界。柯莉在他的书中这样说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向我们诉说战后的世界，我们会有一栋大房子，要比我们过去的家大得多。在那里，那些在战争中饱受创伤的人们会来到这里居住，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在这个被哨声和扩音器所统治的地方，神居然透过异象让我们准备好去做那遥不可及的事。然而碧西的病情却是一天比一天的严重，可是他却更加坚信那将要发生的事。他甚至对我说，柯莉，我们在年初时一定会离开这个地方，记住，一定要把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告诉别人，那就是不管你所经历的深渊有多深，主所经历的深渊比这还要深。他们会听我们的，因为我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不久之后，碧西开始出现咳嗽，而且是持续不停的咳嗽，在他身边的麦秆上沾满了黑色的血迹，还有他开始出现一阵儿一阵儿的昏睡。终于有一天，他被抬进了狱中的医院，从此就再也没有出来。下面让我们再一次翻开《逆史》，看一看后面所发生的故事。在碧西去世两天后的早上，点名的时候，因为一个妇人的失踪，整个营房的人都要继续站在格拉森街上，大家左右左右不停地踏步，试着想赶走那咄咄逼人的寒气。到了中午的时候，我那一双已经是变得奇形怪状的脚完全失去了知觉。碧西呀，碧西，你现在是多么的快乐啊！在主那里，你再也没有寒冷，再也没有饥饿，你和主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拦阻。直到下午，解散的命令才下来，那个没有参加点名的妇人终于在木架子的最上层找到了，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第二天早上点名时，扩音器里突然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彭柯利，站到一边去。一时间我呆住了，因为有太长的时间，我的称呼都是66730号犯人，这预示着要有什么灾难要发生呢。我忐忑不安地跟在守卫的后头，来到了一个营房。彭柯利，一个坐在桌子旁边的官员大声喊出了我的名字。我步履艰难地努力走到桌子前，设法让自己站稳。他递给我一张纸，几个大黑字出现在我的眼前，释放证明书。天哪，这难道是真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因为我的脚和脚踝有严重的水肿，我被命令在狱中的医院里待了一个礼拜之后才被真正的释放。出狱时，我居然领到了一身内衣内裤，一条绒线裙，一件美丽的丝质衬衫， 一双几乎全新的皮鞋，一顶帽子，一件大衣，还配给了一天的面包和另外三天的粮票，还有我的手表、荷兰币和妈妈的戒指。那扇沉重的大铁门终于打开了，我们十几个人跟着一名女守卫走出了大门，爬上那座来时的小山。松树和教堂的塔尖在冬日阳光下闪闪发光，正如一张老式圣诞卡片上的景色。但我仍不敢相信，也许我们只是到西敏斯工厂去做工，晚上还要再次回到集中营里来。我的那双可怜的脚在那双很紧的皮鞋里再次膨胀了起来，但我仍然咬住牙关紧紧地跟上。这一路上我最害怕的一幕就是那个前面的守卫突然转过头来，用一只手指指着我说，你回集中营里去。到了那个小火车站以后，守卫留下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需要先到柏林，然后个人再沿着不同的路线回家。可是我的心中仍然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然而有一件事却是不陌生的，那就是饥肠辘辘的感觉。我尽量不去吃那块配给我的面包，可是等到最后，当我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拿时，不料那块面包却不见了。我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在凳子下头找，又在火车站来来回回地找，究竟是我不小心弄掉了呢，还是被人偷了去呢？我真的不知道啊。总之面包不见了，粮票也跟着没有了。这趟旅程真是一塌糊涂。直到了半夜，我们才到了那个弹痕累累的柏林火车站。那一天正是1945年的元旦。姐姐说得不错，在年初她和我都会出狱。后面依旧是困难重重，最后我终于在一位善良的老人的引导下找到了并且登上了开往荷兰的火车。火车开动了，白雪盖着的原野在窗外掠过，虽然仍在德军占领之下，但是这里是我的故乡。火车只开到了荷兰边境的一个小镇就停了下来，因为前面的铁轨都坏了。此时此刻我已经是饿得头晕眼花，下了火车，凭着全身最后的一丝气力，我一步一步地迈进了靠近火车站的一个医院的门。一个身穿雪白制服的护士请我进入一间小办公室，几分钟后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上面有茶有面包。他对我说，我没有涂牛油，你严重营养不良，必须小心地吃东西。我端起茶杯，眼泪噼里啪啦地掉进了热茶。这里竟然有一个人在关心我。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在浴室中放好了热水。我跟着他沿着明亮的走廊走下去，有如做着一场快乐的梦。在一间大浴室里，水蒸气正从白色的浴盆中冉冉升起。我一生中再也没有比那次盆浴更好受的经历了。我躺在浴盆中，水一直浸到我的下巴，温暖的水轻柔地抚摸着我那粗糙干瘪的皮肤。每一次当那位护士来敲门时，我都要央求说，让我再泡五分钟吧。最后我穿上睡袍，跟着他来到了一个房间，在那儿有一张已经铺好了的床正等着我。床单，多么洁白的床单啊！我禁不住用手不停地抚摸着。 我克制着，让自己不要入睡，能全身干净地躺在这儿，受人好好的照顾，实在是幸福极了。我不要睡着，我不要让这些快乐的经历消失。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密室》一书中里的故事到今天就为您播讲完了。柯莉的工作在出狱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像姐姐碧西所托付给她的，她开始在家乡创办收容所，来收容和安抚那些在战争中心灵上饱受创伤的人们。1957年，柯莉一行人重返赖文集中营，目的是为了纪念碧西和其他96000名死在那里的妇女。在那里，柯莉方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开示乃是由于一个打印的错误。在他开示一周以后，与他同年龄的所有妇女都被送进毒气室毒死了。作为幸存者的他，在他日后的岁月里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向人们诉说着他和姐姐碧西在赖文集中营里所学到的真理，那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已经是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